我们今天要进入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定位一个题目叫做羔羊屠龙记。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剑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渣。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又听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在赴上帝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比倚天屠龙记还更精彩的羔羊屠龙记，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羔羊一出现，十七到二十一宰杀兽，宰杀君王，宰杀假先知，那个结局还丢到硫磺火湖里面，甚至飞鸟都吃了他们的肉。十九章之后呢，新约的学者经比较认为呢，在这边就不像前面七印七号七晚是怎么样发生，是平行吗？还是直线吗？还是又平行又直串联呢？不是很确定。比较多的学者会支持呢，是慢慢从七印可能慢慢会七号也同时进来，七晚同时进来，就越到末世啊会越多灾难，但是那个 sequence 时间性不是很确定。一直到了十九章呢，心腹被预备好之后呢，俨然进入末世线性时间表。从这边线性的时间表当中就发觉呢，十九章第六节到十节，我听见羔羊的婚曲，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观看弥赛亚第二次出现，是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然后十九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又看见天使邀飞鸟赴宴。第四事件是我看见兽跟军队被骑白马者所灭掉，十九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第五件事情是二十章开始，我又看见撒旦受捆绑，就发觉呢，十九章开始呢，就一样一样，从羔羊的婚曲开始，就进入末世线性时间表。就好像那个瀑布啊，一串一串再滑下去，还不像前面七印七号七晚那个 sequence 还不是很确定。到了末世线性时间表以后，就发觉呢，末世已经俨然的进入啊，整个人间早期教会历史当中最大的盼望，基督再来。末世论的 eschatology 当中的焦点就是基督必再来。那这个情况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提多书二章十三节，保罗鼓励信徒说啊，等候所盼望的福啊，并等候至大的神，还有呢，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还有天使吹号的声音。提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十节，基督一来执行审判。包括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也是对雅典人讲到说，基督必要来行审判。所以新约一贯的一个主题是基督末世还在出现，而且要行审判，而且要毁坏上帝的仇敌。 要毁坏上帝的仇敌。这个情形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最清楚，25节到27节在说明呢，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引用的是诗篇110篇。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在他的不在其内了。所有的万物通通服在基督的脚下，基督做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后行末世的审判。最后末世不是鸟兽散，不是人死如灯灭，末世很明显是基督要再来，而且用一个完全得胜者的姿态。那这是早期教会使徒们写书信当中呢，一直都在盼望羔羊屠龙记赶快搬上历史舞台。那因此我们要从这一章19章来看到启示录在羔羊的婚宴一结束啊，羔羊屠龙记就搬上人间舞台啊，两个角度来切入。第一，在末世屠龙的不是别人，是羔羊。屠龙的把兽杀了，把假先知杀了，竟然是那只被牵到宰杀之地都不开口的羔羊。以赛亚书53章，被牵到宰杀之地都不开口。不要欺负羊羔，不要以为他第一次钉在十字架上，他不过呢众人嘲笑他，被骂不还口。不要以为呢，台湾话说扔头轻棍。在末世的审判中呢，羔羊一直没有扮演主动的角色，羔羊一直是幕后等候等候。所以你发觉七印七号七晚上帝借着天使在传声音，警告或是审判的声音。但一直到了17、18章的时候呢，大淫妇巴比伦出现的时候呢，高潮准备被毁坏的时候呢，你会发觉约翰写启示录非常有计划。约翰写启示录17章用巴比伦大城，18章是大淫妇巴比伦，这两个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淫妇城市兽在当中。19章上帝有一个崭新的计划，巴比伦城现在变成西耶路撒冷城，21章，然后大淫妇现在变成心腹，再来呢是兽现在变成得胜的万王之王。所以末世屠龙的是羔羊，这个羔羊已经不像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基督论呢，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生命的粮，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个人有永生，这样子谦和被牵到宰杀之地，等于耶稣第一次钉十字架。但是到了启示录的羔羊啊，完完全全变成第一个特征得胜骑白马，第二个特征信使的神说话算话，19章的第11节诚信真实，13章还有加上上帝的道，他是诚信真实又是上帝的道，道成肉身的道，又是说话的神，在说明上帝的儿子耶稣骑白马，他是信实是诚信的，一定会来，一定会行审判。第三个特征是圣洁，12节这个羔羊呢眼睛如同火焰，那跟启示录第一章所描绘的完完全全一样，是圣洁的，眼睛如同火焰。第四个特征是荣耀，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这正好是启示录第五章所说的，头上戴着许许多多的冠冕，是荣耀的万王之王。第五个特征审判的权柄，13节他穿着剑的血的衣服，他准备审判。15节呢，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来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叉。最后一个属性是掌权，掌权之后以得胜的姿态出现屠龙。这个骑白马者带着许多冠冕，名称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就是娶心腹的那个耶稣，就在说明基督内完全是得胜。同样的，约翰写约翰福音跟写启示录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末世论彰显的是启示录第一章的不同的个性。 第一章十三节，灯台中间好像有一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圣洁，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圣洁，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审判的属性，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有权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约翰所看到的那个基督，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其实耶稣已经国度权柄荣耀在他手中了。末世一出现的基督论，行公义，行审判，为的是什么？为了屠龙，好保护心腹。他爱他的百姓，他爱心腹。当大淫妇啦、巴比伦啊来腐蚀、来败坏撒旦、来欺负上帝的百姓的时候呢，羔羊呢本来是谦谦和和的。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是谦谦和和骑着驴驹。在第一次耶稣进到人间来的时候呢，他是为羊舍命，他被骂不还口。但是这边为了心腹的缘故呢，他摇身一变，他的第二个属性是公义的属性就出现了，他就变成施行审判，为上帝百姓报仇，踹着全能者烈怒酒渣。那这是很活生生的是在说明啊，上帝审判的一个特征啊。在以赛亚书啊，特别第三节，我独自踹酒渣，独自上帝，众民中无有一个人跟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大家的学者都同意，这个是指的耶和华上帝，创造万物的神，他要行审判。但启示录呢，就用这个转入三位一体的神。旧约在讲上帝要行审判，但新约更清楚讲，上帝行审判的管道不是他自己，而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那种踹全能者烈怒酒炸的。以赛亚书说是上帝，这边是羔羊，万王之王，骑白马者，他呢击杀列国，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炸。那这一段呢、啊，其实帮助我们了解，真正的君王啊，不是人间的君王，真正的君王是全能者上帝，借着死里复活的耶稣，国度权柄荣耀都在他手中，然后要宰杀世界上的所有得罪上帝不讨神喜欢的地方。从整段上帝的羔羊被高举行审判，然后屠龙，其实帮助我们几样反思。第一，世上的君王啊，凭武力所得的权威啊，在末世啊显得虚无可怜啊。君王最后呢是被抛到天空，给天空的飞鸟吃，让天空的飞鸟来吃君王和将军的肉，壮士和骑马者的肉，并一些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人间所羡慕的权、武力、君王 power 在末世啊显得虚无可怜。羔羊要屠龙啊，君王在当中也被杀，提醒你啊，你的世界观要调整。真正得胜的君王是借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最后他得胜。人间所有君王不管他再伟大，最后通通要备受审判。最好的例子，我们介绍一个人，就是跟耶稣同年死的叱咤风云的亚历山大大帝。他三十岁不到就已经争得几乎是当时的全世界，欧洲、亚洲、非洲，他为自己赢得了一切，他征服所有的帝国，他把自己变成神。但是耶稣呢完全不一样，亚历山大是为自己死为自己活，耶稣是为你跟为我而来活。亚历山大大帝死在帝王的宝座上，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亚历山大一生好像多彩多姿，耶稣是一无所有。亚历山大大帝领军千万，耶稣孤独前行。亚历山大大帝学习全世界，这由耶稣把自己献上。亚历山大大帝赢得全世界，耶稣在死的时候失去了一切。 但是耶稣呢，却因着自己的钉死之下，让全世界的人来跟从他。都是33岁，耶稣征服了坟墓，也征服了撒旦，征服灵界的捆绑，神变成人，得胜成为众人的祝福，来浮现世界上的君王啊，你所追求的是短暂的。第二，宁可因为侍奉万王之王而受苦，而不要垂涎世界上短暂的荣华富贵。时候到了，满足了，君王万王之王行审判。第三，末世七运七曜七晚一直到18章越来黑暗的时候呢，用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所说的话，只有在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人才看得到星辰。除了你有末世基督要掌权的眼光以外的呢，你不会懂得参加羔羊的婚宴，不会懂得依靠真神，你需要的是上帝的光照。你说主啊，我明白你掌权，你要屠龙，你要审判，归向耶稣，一同祷告。天父帮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知道末世你才掌权，就放弃以世界上假先知、以撒旦、以所有人间的宗教妥协的余地，归向真神，来侍奉真神，万王之王，最后行审判的神。求耶稣助到我们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看了这个节目归向真神。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祷告，阿门。